第十四节，1964年1月8日。注：此节一开始谈到真的外公约瑟伯多。再次说，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有的一部分，在这一生却非常不善言辞，因为他无法综合过去世所获得的东西。他有心灵上的倾向，当真还小并且仍接近他上一生时，真感觉到外公深沉且个人的内在觉察，这令外公困惑，因为他的不善言辞也适用于他内心的想法。他感受强烈却无法解释，在他的孤独本性里，他几乎是位神秘主义者，但他无法融入外界的社交世界，甚至他自己的家人。他感觉到整个宇宙以及他所了解的自然有个强烈的关联，但对他而言，自然并不包括他的人类同胞。围攻着他的孤独对任何人都是危险的，除非他在此人已与人类认同之后才来到。在他与一切万有的统一感里，他排除了别的人类，而在你们的层面上，人格必得与人类关联。他从未原谅他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，也不原谅他的太太照料世俗的事物，但直到最后，他都将自己身体与自然关联得很好。他觉得自己像一株树那样老去，却病态地觉得别人是为了刁难他而老去的。他的心灵本质在某方面以一种奇怪的扭曲方式生长，在别的方面却顽固地萎缩。不过真从小便引入他与自然一体的感受，而这与真后来的发展很有关系。真现在在某些例子展现他外公对人们的封闭态度。你和真俩有时彼此加强，当然在人际关系里你们必须用到纪律，但你们必须有人际关系，正如我想你们在开始学的，你们不需接纳大批人到你们家里。在另一方面，所有阶段的人际关系都是需要的，而在你们与朋友之间的一个随意的往来，将以你或真个人都无法单独做到的方式扩展你们的精神。你们的工作将不会由于在这些其他方面花费精力而受损。现在我说的是有纪律的关系，当你们避免或试图避免他们时，你俩都是出于恐惧而那样做。你们的性格、工作习惯与目标都设定得够好、够安全，而不会以这种方式受威胁。接着赛斯对罗说，正如你的话是在画板或纸上固化的感受，在物质实相里是很明显的，因而受制于宇宙律。所以在你们层面，宇宙本身是物质化的情感，只不过比一张画有更多的像度。但在一幅画里，除了线条、色彩、形状与内容之外，也有比人们通常认知来得广的一个额外的像度，那就是你形容的如此恰当的固化的情感。首先，你抓住且固化了线条、形状、内容等等的行动，然后当一位观者看一幅画时，情感又再度从画里流出，进入观者的感知。在一幅画里，行动是固化了或定住了的，但甚至在一幅画里，行动永远不会真的固化或定住，却是继续流动的。就那幅水墨而言，即罗画的第五度空间，别忘了，当你们人类受困于其感官时， 试图在你们的物质宇宙里超越过感官，你们什么都看不见。然而就是透过这些世俗的感官，才有机会窥见那超越的地方，或真的了解是有个超越的地方可以窥探的。在你们的层面上，感官对美的感知是随后内在感知的触及，两者是如此密切相关的。举例来说，透过只能经由感官欣赏的音乐，心灵行动发生，引导此人超越感官。我以后会再解释内在感官这个名词，它是在感官之内的感官。在你们层面上的每样东西，都是独立存在于你们层面之外的某样东西的物质化。所以在你们的感官内有其他向内感知的感官，你们平常的感官会感知，或如真喜欢说的，创造一个外在世界。在可认知的感官之内的感官感知并创造一个内在世界，他们感知部分的内在世界。不过正如你们平常的感官按照你们居住的层面而受局限，相应的内在感官也是受限的。几乎像是你们可以向外看见、感觉、触摸及感知这么多，也能向内看见、感觉、触摸及感知这么多，却有更多的存在所有的方向里。你们对那变得无知无觉。你一旦存在一个特定的层面上，你就必须对准它，同时挡掉许多其他的感知。那像是一种心灵的焦点，沿着一种方向集中觉知。当你与你环境相关的能力增长，你随之有能力环顾四周，用内在感官扩大你的活动范围。在一个特定层面上的存活，有赖你在那层面的聚焦。时间因素是我告诉你们我会讨论的一样东西。而如果我的意向很强，鲁伯在这时正变得渐弱了。在这句话里，有某个时间因素，这资料本身并没令你俩疲倦。所涉及的时间，或你们对时间的概念却有。在你们的层面，没有行动是同时性的，因此时间立刻加入了。约瑟先前说过，你觉得我能倒带到我的以前，就好像我能将一本书的后一页翻回到前一页似的。当然事实就是如此。到某程度，虽然是一个差得多的程度，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层面也可以这样做。就是说，你们或许能直觉地感受或记起一个先前的片刻，或像在一张相片里看到，或在一个录音里听到，而抓住先前的片刻。你们能借由电影参照过去时光，捕获片刻的视觉及听觉资料，甚至其序列的明显动态。举例来说，经由你们神奇的电视看一个历史的片段，你们能参照许多过去的东西。但这参照本身涉及的时间，你花在观看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上的时间，在现在用掉了相等的时间。所以这样一个参照的一分钟要花掉你现在的一分钟，而你结果吃亏了。你放弃你宝贵的当下片刻，却没有找回过去的一个完整的片刻。举例来说，看见一群人，纵使你自己也身在其间，你却经验不到当那照片被摄取时你当时的感受。而虽然你可以看见站在人群中的人们，你或他们都无法看见或体认他们感觉到的情绪。在这儿有许多可说的，我必须缓缓到来。当我对自己倒带， 过回到我先前在课里所说的，当在如此做时，我并没花上同等的时间，就是说，如果我得花你们的两个小时来给你们某些资料，我不需要同等的时间参照回那整个资料。虽然我不受你们层面时间的影响，在我的层面上，我却受到类似时间的东西的影响。没有阻碍物时，时间没有意义。换一种说法，若没有对抗其他行动的必要，时间是没有意义的。译注：参照《灵界的讯息》第四章，其中有许多此节的摘译。再次说，鲁伯曾是他的一位好兄弟。鲁伯人格的男性面一向很强，意思是很有力。若无他此生身为一个女人正在学习的忠诚的话，他的性格会有很大的缺陷。注：当罗问过赛斯在他的层面是否有友谊之后，罗接着又问，在你们层面上，你们有没有一种游戏和放松的感觉？再次说，我们有比你们强得多的游戏和放松的感觉，并且还享受得多。我们能像一个小孩那样游戏，却有着小孩没有的充分的有意识欣赏。罗问，你们也有像愤怒这样的情绪吗？赛斯说，以你们的说法，我们体验情绪，所以是能生气的。不过我们是如此的有纪律，以致怒气很少生起。注：以下是针对1月10日晚上发生的事的笔记。他当时在他自己内引发了一个出神状态，或一个相当强烈的游离状态。昨晚我有一个极端奇怪而不舒服的经验，更糟的是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启动了我陷入其中三小时之久的怪异情形。毫无疑问的，它是某种梦游状态，我想是某种自己引发的出神状态。令我担忧的是，就我所知，我并没试图令自己进入出神状态。然而为了我的书，我尝试注视水晶球，用一个装满水的圆玻璃瓶。除了能预期的反应之外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当罗在九点左右在他的画室画完画时，我告诉他我认为不成功的实验。我们开始在客厅里聊天，我提到在画廊当事情变得棘手时，我能将自己放在一个游离的状态，而说在我这方面省了不少力气。当我说话时，我的声音似乎变粗起来。我笑说，我希望赛斯不会想用我的声音就用我的声音。就我所能回忆，这是我开始觉得奇怪的时候，仿佛有些事将会发生。我将那感觉贬为想象，我几乎立刻感觉解离瞌睡，而坐在摇椅里却没在摇。我的眼皮感觉很重，我的头歪到一边，我几乎难以保持清醒，但同时我的感官却极度敏锐，我能听见屋子里的每一个声音。罗问我出了什么问题，我答说我觉得很怪而不像我自己。我的身体非常轻，显得无重量，我根本没意识到肌肉的重量或压力。我的肩膀尤其受影响，我的手臂及手掌感觉像水或空气。罗叫我站起来，他开始担心，我几乎无法从椅子上起身，他得帮我走到沙发那儿。我感觉自己不够实体化到能够去移动，我觉得我好像正进入某种极深的出神状态，我在抵抗它。然而我想 我假定是正在做实验，而有点想随着他去，却被恐惧战胜。虽然我阻止自己进入一个更深的状态，同时我又无法挣脱出来。罗替我煮咖啡，我不相信我能举起杯子。当我终于做到时，我的动作极慢，好像电影的慢动作。我仿佛根本无法对物质世界施加任何压力。罗令我喝了两杯咖啡，我站着，头伸到外面的冷空气里，好像什么都没帮助。到现在，我是彻底的吓坏了，却以为如果我真想挣脱的话，我能够，并且知道方法。罗以为对我的感觉如何写篇声明的专注会有帮助。相反的，我的努力显示我是在一个何等疯狂的状态。我的手机根本不像我的，没有压力施加在笔上，笔迹小而扭曲，且越来越小。我的散文完全不像我的，事实上有点幼稚。思维或信息或点点滴滴的对话跳到我脑海里，而我写成这篇奇怪的文稿。这情况维持了约3小时，我才渐渐脱离它。